有一个叫小拇指的男孩，他的父母因为无法养活自己的孩子，而将他和他的兄弟们抛弃到大森林里。小拇指和哥哥们该怎么办呢？兄弟七人深夜投宿，却遇到了杀人的妖怪，会有什么样惊险的事情发生了呢？妖怪要杀小拇指七兄弟，可他杀死的竟是自己的女儿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请听法国童话《小拇指》。很久以前，在一个村子里住着一个樵夫，他和妻子多年来辛勤劳作，省吃俭用，可家里却仍旧一贫如洗。他们有七个男孩子，最大的十几岁，最小的只有七岁。夫妻俩本来就生活得很贫困，七个孩子又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困难，他们当中还没有一个人能够独立生活。最使夫妻俩发愁的是他们那个最小的孩子，他生得又小又瘦弱，只有拇指那么大小，大家都管他叫小拇指。这可怜的孩子是一家人欺负的对象，随便出了什么事，挨骂的总是他。你长得像谁呀？居然会这么小？哥哥们经常这样取笑他，父母也经常苦恼地望着他，觉得他让他们头疼。然而他却是几个兄弟当中最聪明、最伶俐的一个。虽然他不常开口，可听的想的却很多。有一年收成很坏，许多穷人根本无法再养活他们的孩子。没有办法，一个又一个孩子被他们的父母抛弃了。这时候樵夫的家里也是同样的艰难。一天晚上趁孩子们睡着时，樵夫对妻子说，
我们已经没有粮食了，我不忍心看着孩子们饿死，还是把他们送出去吧。
樵夫的妻子叹息说，你忍心扔掉自己的孩子吗？樵夫心里也十分难过，但他摊开一只大手说，
不这么办，我们拿什么来抚养他们呢？我决定把他们抛在森林里。
这时小拇指的几个哥哥睡得正香，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即将被父母抛弃。只有小拇指，他偷偷地躲在椅子底下，听到了父母的谈话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小拇指没等天亮就起身跑到一条小溪边，在溪边捡了好多圆圆的小石子，满满的装了好几口袋，然后才高兴地回到了家。吃过早饭，父亲把他们几个叫到一起说，
孩子们，今天你们都要随我到森林里去砍柴，你们要乖乖的听话，知道吗？
知道，爸爸，我们一定听话。
被蒙在鼓里的几个兄弟纷纷答应着，兴高采烈地跟随父亲走向森林。只有小拇指，他一直默不作声，只悄悄地跟在最后面，一边走一边从口袋里拿出准备好的小石头，没走几步就扔在路边一块。他们最后进入到一座很深的森林，樵夫对七个儿子说，
孩子们， 爸爸到那边去砍树，你们几个把地上的树枝捡起来，捆成一捆，好不好？
啊，好。
孩子们纷纷答应着，满心欢喜地在林中捡起了树枝。到了晚上，樵夫还没有回来，几个孩子乱成一团，狂呼大哭起来。这时，只见小拇指十分镇静地走到他们面前，对六位哥哥说：别急，哥哥们，我有办法带你们出去。果然，小拇指循着自己做好记号的路线，在天黑之前把哥哥们一个不少的都带回了家。可是他们不敢立刻进门，只好趴在窗口，想先听听爸爸妈妈的谈话。通过爸爸和妈妈的谈话，七兄弟知道庄主送了10块钱来，这是他从前欠他们的。现在家里有钱买米了，可是孩子们却被丢掉了。哎呀，我可怜的孩子们，你们在哪儿呀？樵夫的妻子大声哭喊起来，门外那些孩子听见了，就一起高喊：我们在这里。樵夫的妻子听到呼喊，马上停止了哭泣，他跑出去给孩子们打开门，紧紧地拥抱着他们，快活地说：哦，我亲爱的孩子，我能再见到你们是多么快乐啊。于是一家人又快活地在一起过了一段日子。可是不久之后，那10块钱用完了，他们的快乐也随之消失了。樵夫和他的妻子重新陷入了和以前一样的忧愁中，万般无奈，只好再次决定把孩子丢掉，而且要把他们领到比前一次更远的地方去。在父母商量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又被躲在门后的小拇指给听到了，他打定主意照老办法去做。第二天早晨，小拇指早早地起了床，想再到小河边去捡石子儿。可当他走到门边，拉开门栓一推门，才发现房门从外边给锁上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小拇指这次可真是愁得不知如何是好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爸爸妈妈开门进来了，他们手里拿着好多面包，每个孩子都分到了一块做早餐。不过小拇指并没有吃掉他的面包。吃过早餐，爸爸妈妈领孩子们走向一片更深更暗的森林，小拇指这次又偷偷地跟在最后面，把撕下的面包屑代替小石子儿，一块块地扔到路边。到了森林里，爸爸妈妈又趁孩子们干活时偷偷地走掉了。小拇指原想像上次那样领着兄弟们循着留下的记号找回家去，可不幸的是，他连一个面包屑也找不到了。原来面包屑都被林中的鸟儿给吃掉了。天越来越黑，孩子们伤心地呆望着，他们在林子里呼喊着哭泣着，越走越深，越走越远。大风刮起来了，刮的树林猎猎作响，他们非常恐惧，仿佛听到无数只豺狼在四周狂吼，像是立刻要吞噬他们一样。他们不敢说话，也不敢回头看，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 还是勇敢的小拇指，他爬到一棵大树上，想在上面看看是不是可以看到什么东西。点点繁星之下，小拇指就像一个可爱的小精灵，蹲在树梢上寻找方向。
哥哥，哥哥，那边有灯光。
小拇指指着远处呼喊起来。于是他飞快地爬下树来，带着哥哥们向前面有灯光的地方走去。兄弟们一行七人熬过了许多恐慌，终于渐渐走到一处光亮的屋子前。他们上前敲开房门，一位善良的老妇人走了出来。那妇人一见到他们可怜的模样，就充满同情地说：
哎呦，我可怜的孩子们，你们这是从哪里来啊？
我们都是穷人家的孩子，爸爸妈妈没法养活我们，把我们丢在了树林里。好心的老婆婆，收容我们过一夜吧。
小拇指答道：
哎，可怜的孩子们，你们要知道，这可是一个妖怪的住宅呀。他可是要吃小孩子的。
这可如何是好呢？如果我们在林中露宿，豺狼一定也会把我们给吃了的。
小拇指说，
与其让豺狼吃掉，还不如先在这里住下，等妖怪回来再做打算。
接着他就求老妇人收留他们。
好吧，好吧，就冒一次险吧。
老妇人把七个兄弟都领进了屋，并让他们在一个火炉边取暖。就在这时，只听有人重重地打了三下门。
哎呀，这是妖怪回来了，
老妇人说道。
快，你们几个快躲到床底下去。
见七个孩子已经藏好，老妇人才上前去打开房门。
咦，是什么味儿啊？
妖怪一进门就皱着鼻子大声嚷道：
这一定是小牛的气味，我刚才替你宰的。
老妇人说：
不，不对，我闻到生人气了。
妖怪边说边走向墙边的大床，猛地掀开床帘，发现了躲在床下的七兄弟。他把他们一个个从床下拖出来。这个残忍的妖怪命令老妇人给他取来大刀，要马上杀掉他们。
你为什么这时动手呢？这里已经有一头小牛、两只羊和半头猪了。吃饭要紧，如果要杀这几个小孩子，留到明天也不迟呀。
老妇人大着胆子却说道：
嗯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我还真有些饿了。
妖怪点了点头，他把七个兄弟领到了隔壁的房间。隔壁的房间里住着妖怪的七个女儿，他们虽然还很幼小，却也和他们的父亲一样，长嘴巴、大牙齿，长得很有些凶恶。他们早已睡着了，七个人睡在一张大床上，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个金冠。
小家伙们，你们在那边的空床上睡，不许乱动，知道吗？
妖怪指着另一边的大床吆喝着七个兄弟，随后走回了自己的房间。兄弟七个一天下来又累又饿又怕，所以一上床就睡着了。可是小拇指却没有睡，他怕妖怪忽然反悔，半夜起来杀了他们，所以就瞪着大眼睛躺在那里想办法。哦，有了。小拇指悄悄溜下床，
蹑手蹑脚地来到妖怪的七个女儿的床前，轻轻地取下他们头顶的金冠，把他们和六个哥哥戴的睡帽兑换过来，而且自己也戴上了金冠，然后才熄了灯，躺回到床上，开始呼呼大睡起来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半夜里妖怪醒了，心里忽然后悔晚上没有杀掉小拇指他们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，
我得去看看那几个小家伙怎么样了。
于是他操起大刀，偷偷地溜进女儿和小拇指兄弟所在的卧室，在黑暗中走进七个兄弟睡觉的床，除了小拇指外，别人都已睡着了。那妖怪先用手摸了摸小拇指哥哥们的头，后来又摸了小拇指的头。这时候他真是恐慌极了，妖怪摸到他们的金冠，不禁吓了一大跳，小声嘀咕着，
呀，差点儿犯了个大错误，我真是喝酒喝糊涂了。
然后妖怪又走到对面他女儿们的床边，摸到了那些小睡帽，那是小拇指和他哥哥们的东西。
哈，
他高兴地喊起来，
原来在这儿，看你们还往哪儿跑。
他一边说一边就挥起大刀，将自己的七个女儿全都杀死了。然后妖怪心满意足地重新回去睡觉了。小拇指一听妖怪打起了响亮的鼾声，便立刻叫醒他的哥哥们，叫他们赶快穿起衣服跟他走。哥哥们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他们都已经十分的信服小拇指了，愿意听他的领导。于是兄弟七个一个牵着一个，轻轻地走到院子里，跳过围墙，一步也不敢停顿，匆忙地向前赶路。清晨时分，妖怪醒来以后来到女儿睡觉的房间。
天哪，
他大喊，
啊，我做了什么呀？
妖怪望着房间里的情形，又气又怒，像发了疯的狮子一般跺着脚。
我绝饶不了这七个坏家伙。
他飞快地穿好七里法靴，跨上大刀，沿途追赶着小拇指七兄弟。中午时分，小拇指和兄弟们恰巧赶到他们所居住村庄附近的一个岩洞旁。这时他们发现妖怪穿着七里法靴从后面追了上来，七个兄弟急忙躲进山洞里，留心观察着妖怪的动静。妖怪此时已经追了大半天了，他又累又乏，十分的疲倦，不得不休息了。于是他侧身躺在一处阴凉的草地上，不久就睡熟了，而且还发出了可怕的鼾声。孩子们听着这轰轰的鼾声，感到十分的害怕，只有小拇指显得十分镇定。他一边叫哥哥们趁妖怪酣睡的时候赶快往家里跑，一边大着胆子走到妖怪身边，轻轻脱下他的法靴，穿到自己的脚上。这美妙的法靴竟然可以随人脚的大小而伸缩。小拇指穿上这双大靴子，飞快地向妖怪家跑去。不一会儿，小拇指就敲开了妖怪家的房门。那个善良的老妇人出来以后，一见到小拇指觉得异常的惊讶。
哦，老婆婆，不好了，妖怪大叔被一伙强盗给捉去了，他恰好碰见了我，就叫我穿上他的七里法靴回来拿钱赎人。
小拇指焦急地说。 那老妇人急忙取出家中所有的金银，装在一个大口袋里，交给了小拇指。小拇指背着钱袋飞快地跑回了家。这时他的六位哥哥也已经回来了。从此樵夫一家人因为小拇指的智慧变得富裕起来，日子过得和美而又幸福。小拇指长得虽小，但他却凭借自己的勇敢机智为全家人赢得了幸福。由此可见，人不分大小强弱，只要有机智的头脑，坚毅勇敢的精神，小兵也可以成为上将。